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主日正道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二章啊。好，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二章。约伯记的第二章第一节，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啊。好，我们来看啊。大家呢要会往前头看一下约伯记第一章的第六节啊，第一章的第六节讲到有一天神的众子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也就是说第二章呢，又圣经呢又把这一幕又重新写了一遍啊，又重新记录了这一幕，就是在天上的这一幕啊。而且呢你注意到这里这个有一天啊，第一章第六节还有第二章第一节这个又有一天，在原文是这样，是原文是有个罐子说那日子临到啊，说那一天临到的时候啊，这神的这些众子们都来了，然后呢那个撒旦那个抵挡者也来了。所以说第一章第六节和第二章第一节里这里的有一天又有一天也好，它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在原文有一个罐子啊，是特殊的日子。也就是说那一天呢是神的众子按着时候和日子来到神面前聚集的一天。那一天呢神的众子呢，这也说得很清楚，侍立在耶和华面前。这场聚会是要干什么呢？弟兄姊妹，原因很简单，是要听神接下来所讲的话，听神接下来呢所讲的道。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下，你看约伯记当中哈，在约伯记当中呢，始终你会看一下哈，跟聚会是有关系的啊。也就是说在约伯记当中呢，有天上的聚会的这一幕，然后也有什么在地上约伯和他的儿女啊这样聚会的这一幕。你往第二章往后看是谁啊，他的儿女也都死掉了啊，是什么？是约伯和他的妻子的讲论，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讲论啊，是这么一幕。所以说我们上次讲过，天上的聚会呢决定了地上的聚会啊，天上发生的事情呢也决定地上发生的事情。这个地上呢，约伯记当中地上的发生的事情和地上这场聚会呢跟天上是完全同步的，你一定要注意到这点啊。往上翻来，回不往，对，往下继续往前走，往前走。所以说你看到哈，圣经约伯记为什么在一开头的时候反复强调啊，在天上神的众子啊，在那个日子然后来到神的面前啊，听神的话。在地上也是这样吧啊，在地上的时候呢，每周每个礼拜的话主日聚会，就来到神面前去聚会听道啊。约伯记呢你去看一看，它实际上它跟聚会是相关的，它第一章讲到聚会，第二章也讲到聚会。而且呢除了跟聚会有关之外呢，在这里呢我们上次讲过啊，就是说约伯记需要让我们注意的一幕，也就是说约伯记呢相对于圣经的其他的这个书卷呢，有一件事情讲得特别清楚，就是关于对教会当中或者是对基督教啊这个圈子里边魔鬼啊他的差役，撒旦的差役的一些作为，在约伯记里边呢有很深刻的揭露。所以说你看这个约伯记的时候，你看到这连续两次在天上的这场聚集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在天上有上帝的有神在讲道，听到没有哈？在地上是谁呢？神感动他的仆人约伯在讲道啊，然后在天上呢有神的众子在听道。你看到在地上呢往后的话，你看到约伯呢开始教导他的儿女，后来你看他跟他妻子的对话，他就教导他妻子，再往后看是约伯在教导他那三个朋友啊。但是呢在天上的时候，那场聚会当中有抵挡者，有撒旦啊渗入了这场聚会。你看到没有？在地上你会发现有魔鬼的道理啊，有不是从神那来的道理在跟神的仆人所讲的道进行征战啊。所以说约伯记啊，我上次讲过，最主要的呢他在预表基督，然后在另外一个层面呢，约伯记呢让我们看清楚教会里的事情，让我们看清楚 这个基督教圈子里的事情啊。约伯记很多时候是让我们通过天上神的话和魔鬼的话，以及在地上神的仆人的话和那些出自魔鬼的话、出自人的那些谎言之间做一个对比啊。所以说约伯记呢，很多时候它真的是像我们今天流行的一个词啊，当然不大恰当，就是说打假啊，看错的就分辨对的还是错的啊。所以说有弟兄呢把那假师傅的话转给我说，哎呀，这个牧师啊，不要讲解圣经啊，不要分辨啊。当然要分辨，约伯记里边你必须得分清楚哪些是人说的是从神来的，哪些人说的从人从魔鬼来的，要不然你没法看懂约伯记啊。所以说约伯记呢，你接下来你会发现啊，天上呢有神在讲道，然后有魔鬼呢在跟神辩论，然后在地上呢有约伯在奉神的名在宣讲真理，然后呢就有人起来反对他，就有人起来用人的言语啊，用那绕来绕去的言语来试图驳倒约伯的话语。所以说这天上和地上这两幕是平行的啊。所以说你看约伯记的时候，后边有非常大的篇幅的这些对话，而且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们，那些对话里边很多时候呢，你就能够看到在这个时代的很多的异端啊，一些世俗小学的道理跟那些真正的真理之间的争战啊。所以说约伯记呢，这天上和地上的一幕是平行的，弟兄姊妹。而且呢，你理解地上的这些话，你分辨地上的这些话，你要从天上的神的话语当中作为一个根基来去看这些话啊。好，咱们往上看哈。在诗篇啊第一篇呢，很有意思，诗篇第一篇呢在讲基督，讲到那一位啊完全无罪的义人啊，他像一棵树呢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然后诗篇第一篇第四节到第六节的时候，就讲到恶人啊，而且提到是什么呢，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啊。你往后看，当最后耶和华从旋风当中显现的时候，那几个人都被责备了，有的有一个直接吓跑了啊。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实际上诗篇第一篇呢，你可以很好来对照这个约伯记，其实很多时候是相通的啊。所以说无论是诗篇第一篇还是约伯记，这里呢神都单独写信告诉我们，在神的众子当中，在这些真正的基督徒当中，在基督教这个圈子里面会有魔鬼、撒旦的差役、恶人啊，还有我经常讲的搅屎棍子啊，混到里面啊。所以说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啊，当我们奉主的名宣讲真理的时候，就有搅屎棍子呢不断的起来骚扰啊，在那搅。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无论看诗篇第一篇还是看约伯记，神最终会拯救那些心理正直愿意相信的人，而去赶出灭绝那些心术不正的搅屎棍子。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一些原则。所以说你看约伯记哈，很多的释经书啊，包括很多的一些关于约伯记的讲论啊，我呢看的不多啊，只是瞄了一些，就发现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有很多的人哈，他把约伯记讲成一卷什么书呢，讲成一卷应用在世俗道理上的啊，或者讲什么苦难哲学啊，或者讲哎呀这个什么受苦的哲学啊，苦难背后的真相是什么，讲了那一大篇幅。其实弟兄姊妹，我今天在讲约伯记这个第二章之前呢，我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你千万记住，第一，约伯记他是在讲谁呀？耶稣基督，约伯在预表基督，这是约伯记最重要的内容，一定要知道啊。约伯的无罪受苦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无罪上十字架，这个是绝对不可以颠覆的真理啊。另外一个呢，约伯记在讲教会里面的事情啊。你看约伯，你往下看哈，你看约伯怀着一身的病痛仍然在那里坚持和人辩论，你就能够想起保罗所说的，要为那从前一次交付给我们的真道竭力争辩 啊。约伯记呢，你再往后看整篇的时候，他是在讲聚会的事情，因为从一开篇的时候看到约伯为他的儿女在神面前献祭，到结尾的时候约伯为他的三个朋友在神面前献祭，然后为他朋友祈祷。所以说整个约伯记啊，你不要把它当成一卷世俗意义上的智慧书，实际上约伯记完全是跟我们今天的教会跟我们的聚会有关系。所有在基督中心这个层面，所有在这个教会这个层面，那如果你偏出去的话，那么约伯记就会陷入到一种不可知论的那种迷茫当中啊，你也不知道哪里是对的，你也不知道哪里是错的，好像这人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你一定要注意我刚才讲到了两点，你不要偏离基督这个中心，你也不要离开我们聚会教会这个范畴去看约伯记啊。很多时候呢，整本圣经呢，你看旧约圣经也好，新约圣经也好，也涉及到世界上的事情啊，也涉及到一些政治，也涉及到一些历史，但是圣经的中心是基督，圣经重点应用是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应用，所以说不要跑得太偏啊。讲世界的道理呢，讲世俗小学，讲做人的道理，讲为人处事呢，你就不用看圣经啊。在世界上有大把的人专门研究这些东西啊，他们讲的都是他们就搞这个东西的，但是讲得救的事情，讲聚会的事情呢，讲关于基督的事情呢，我们要来到教会听到，要从圣经里面去看啊。好，我们来看第二节到第五节哈。这个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啊。我还是接着我们上次的那种领受和翻译，我更倾向于把这里翻译成耶和华对那个抵挡的抵挡者说啊，你从哪里来啊？当然是抵挡嘛，从天上一直在跟上帝犟嘴，上帝说啊，这个约伯不是这样，他们 no 不是这样，他就一直在抵挡啊。然后在地上你看到约伯的三个朋友和那个以利户啊，在抵挡神的仆人约伯，说你从哪里来啊？然后那个抵挡的呢，他就回答耶和华说，我从地上啊走来走去，在他上面行走。这个他是阴性的一个女的，阴性的他。首先你注意哈，在天上聚会的时候有撒旦混入其中啊，但是被发现了啊。然后与之平行的是，在地上聚会的时候有人的言语，有魔鬼的道理啊。然后约伯三个朋友带着那些他们的道理，还有最后那个以利户带着他们的道理，然后混到这场聚会当中。但是呢，上帝在天上说什么？说你是从哪里来的？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啊。在地上我们也看到啊，约伯原本是传正道，传纯正的道理，但是接下来有人会进来搅屎，会进来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那你认不出来。所以说你要凭着天上的对话啊来去辨别。在天上的时候呢，这魔鬼啊，他当然在神面前无法掩饰啊，因为上帝在那里看着，他就老实实的回答上帝，当然是被迫。他说，我从在地上走来走去啊，这个走来走去呢，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魔鬼在地上怎么样，遍地游行，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接下来你会发现他就找到约伯的三个朋友啊，他就找到这个以利户啊。然后呢，你往下看，说耶和华对那个撒旦，对那个抵挡的说，你曾用你的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在这里哈，在天上上帝第二次在天上的盛会当中对着撒旦说，约伯是他的仆人。你要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弟兄姊妹，在整个我再次强调，在整个约伯记当中，谁是上帝的仆人？约伯是上帝的仆人。上帝没有称约伯记当中其他那几个人为上帝的朋友，天上的话是绝对的标杆和标准。来往下看，在这里哈，这个原文这里有个 K， 这个词，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表示毫无疑问，非常确定 就是说上帝在后边形容约伯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说诚然啊，毫无疑问，非常确定，在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像他，看到没有哈？也就是说神对约伯的评价不是模拟两可的，神对约伯的评价是非常的肯定，上帝是用非常确定的语气说的，然后形容他是一个完全并且正直敬畏神并且远离邪恶的人。你看到没有哈？从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一节，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记一章八节，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记在开端神三次用完全肯定非常坚决的言语为约伯作证。上帝随便说的吗？弟兄姊妹，神这么说是不是神自己说的？不是的，因为只有神能查看人的什么人心肺腑，神能够查看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罪，而且神断不是说谎的，弟兄姊妹。而且上帝特意加了一句再无一人，也就是说除了约伯在那个时代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罪恶的，其他人在那个时代怎么样都不是。那所以说你一定要以上帝这三句话来去看地上的那些言论啊，从源头上来说约伯就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呢我们再来注意一下，到这里的时候呢，上帝对约伯的这些讲论实际上从更重要的层面来说是指向基督的啊，上帝从这层面最重要来说是指向基督的，也就是说呢基督就是从这个圣经当中啊，从今天我们这个咱们信仰当中来说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再没有一个人是基督这样一个完全无罪的神的儿子神的圣者啊，要不是预表基督的。往后我看哈，在这里呢圣经说他仍然使自己纯正啊，赫伯说仍然坚守自己的纯正啊，说即使呢你无故的煽动我呢去毁灭他去吞灭他，原文是吞吃的意思，吞灭他。因此你对照一下哈，无论圣经在开篇第一章的时候圣经那段对约伯的论述，还是这两次在天上上帝跟撒旦之间的对话，你会发现神的话和神的原则以及神对约伯的评价始终没有任何改变啊。与此对应的是撒旦作为抵挡者也一直没有改变，你知道没有？在天上神的话不会有任何改变，在地上属于神的仆人约伯的话不会有任何改变，从约伯记开头到阶段约伯的话语异常的强硬异常的坚定啊，从天上每当神说话要怎么说的时候魔鬼就得跟神在犟嘴，然后试图驳倒神的话，在地上呢当约伯在传讲真理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还有后面的以利户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智慧要驳倒他的话语，所以说属于神的和属于魔鬼的这一直平行从来没有改变啊，但是最终神会赢呢？谁会赢呢？上帝一定会赢啊，神也会让他的仆人赢。就像保罗说的他是神的仆人他能站住因为神一定会让他站住啊。所以说在今天你会发现你要分辨属于神的言语和属于神的讲道的时候啊，一个牧师讲的对不对，一个基督徒讲的对不对，你要注意一点啊，神的话语的一个特点是从前到后是统一的，神的话语是清晰而怎么样明了的，上帝的话语当中的原则从来不会改变，但是魔鬼的道理啊，还有今天很多的假先知啊，一些所谓的做媒体的所谓基督徒做媒体的说的那些道理啊，是绕来绕去啊，翻来覆去啊，像狗屎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最近看到很多愚蠢的人在那里看那些假先知的话，看得怪有意思。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题目叫什么什么不要分辨什么真，我也忘了听什么，反正就是绕来绕去的那种，咱听不懂，咱看不懂那些东西啊，全是狗屎。 哦，对，啊，不要分辨对错啊，要分辨真假，这不狗屎吗？所以说啊，你无论是从啊创世纪里边，你看上帝对亚当和夏娃说的那些话，你能干什么？你不能干什么？你再对比一下蛇给女人说的话啊，你不一定死啊，你又死又不一定死。你再看这个约伯记里边啊，上帝说啊，约伯无罪啊，约伯完全正直。魔鬼说什么？不对啊，他是装的啊，还列出很多理由。所以说你就知道为什么上帝强调说那人全然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在今天来说呢，我们基督徒应当在神面前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正直的心，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魔鬼。所以说在今天教会当中，你会发现神的仆人一直在讲真理，真正属于神的仆人一直在讲那些纯正的真理，但是搅屎棍子在绕来绕去啊，翻来覆去。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那些绕来绕去的东西，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从来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你要确信你所领受的纯正的真理，你要离弃那些心不正直的绕来绕去的东西啊。所以说呢，到今天为止呢，今天的教会当中，今天的基督教这个圈子里面，跟旧约时候的约伯记一样啊，神的仆人呢在宣讲纯正的真理，而魔鬼的差役在用似是而非的言语来混乱基督徒已经听到的纯正的真理。我们来看哈，说那个抵挡者，那个撒旦，在面对上帝强调约伯的正直啊，约伯的纯正，约伯的信心，约伯的敬畏的时候，他是怎么反驳上帝呢？他有办法反驳。他说啊，注意这里我们讲原文，原文说这个中文叫以皮代皮，原文意思是这个皮啊，是为了这个皮啊。如果那人呢他放弃所有的，那是为什么呢？那是为了他的性命啊。这个以皮代皮原文是为了的意思，然后这个说那个人呀，把所有的放弃啊，是为了他的命，就是说哎呀，舍掉了这个儿女啊，舍掉了这个财产，舍掉了这些仆人啊，是为了他自己苟活性命，是这么个意思啊。往上来看，所以我们看哈，第一呢，我们需要注意神对约伯的话是经过鉴察内心得来的，所以说这个绝对毋庸置疑，你敢反驳就证明你是狗屎，就证明你一定出于魔鬼啊。神清晰说明的话呢，撒旦要硬驳啊，今天的魔鬼的差役要硬驳。这个撒旦他谎称什么？他谎称约伯并不是神说的那样完全正直啊，他说他能查看内心啊，他说约伯内心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他说约伯啊，你看你把他的这个啊财产儿女还有他的这个仆人都烧死的烧死，掳走的掳走啊，杀害的杀害之后，他仍然跪到地下啊，说这个赏赐出于耶和华，收取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他敬畏神，而是因为啊他根本不爱惜这些产业，在他眼中只有他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可以作为牺牲的筹码。你懂了没有啊？今天你常听了一句话叫不惜一切代价啊，说你就是那个代价啊，人家的命才是命贵啊，人家的命最重要的。为什么约伯没有背叛神呢？是因为你击打的不够狠啊，你击打的不够狠，你降灾降的够狠，他就背叛你了。我谈一下哈，就是这样的说法在今天基督教里边有啊，在今天的基督教里边，尤其在这个大陆这边土地上，实际上这个基督教存在两种极端。听好，第一种是啥吧，第一种就是说全然充满惧怕啊，当谈到执政者的时候，当谈到掌权者的时候，说服掌权者啊，不能谈政治，就这种臭类啊，这种我们曾经讲过，我们就不再说了。但有另外一种极端，你听好，同样不出于神，就是鼓励自己主动的受苦，然后主动的受逼迫啊。我曾经见有人给我发过信息说，哎呀， 我们又为神受苦啊！我在教会已经排好号了，那长老叫我摊好号了，然后他排第一，我排第三啊！要定时主动的进监狱殉道啊，主动的向监狱里边传讲福音，主动的走向殉道，啊，主动的去寻求逼迫啊！听到没有哈？啊，如果你不够主动，如果你今天没有进监狱，如果你没被人去喝过那啥，就证明你不够属灵。啊，所以说你看到今天有一些变态的书籍，也变态的鸡汤，我曾经看过一个超恶心的。说啊，在某欧洲某个地方，那人为了传福音啊，就主动的卖身为奴，卖到的地方感动人信主，啊，还有的呢，为了感动人信主，然后呢，非洲土著拿着长矛冲向他的时候，我不开枪啊，我主动的啊，让他把自己刺透啊，显明我的爱啊，感动他信主。其实，弟兄们，你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这种把，啊，非得把自己搞残了，非得把自己搞进监狱，非得把自己，啊，弄得不成人样，家破人亡，然后，来见证啊，我这是虔诚啊，这种啊，实际上是不出于上帝的，啊，你要注意。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一点，在圣经当中，无论谈到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啊，还是谈到这个。因为传真道啊而被人啊去侮辱杀害逼迫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苦难实际上都跟约伯这些苦难一样，它并不是一种主动寻求的苦难，而是说因着真理，因着属于上帝的缘故，被动临到我们的事情啊。所以说你从这个魔鬼这个言论当中，你能看到今天的很多异端，看到今天很多出格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呢都不是从神来的。然后从另外一方面啊，我们刚才讲过，看约伯记呢，始终不要离开基督这个中心。事实上，神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神在圣经当中，在天上连续两次的为约伯做见证，其实这是一个预表，指的是圣父在为圣子做见证。上帝这句话呢，我们可以这么翻译啊，上帝在说啊，就是我那位啊为义受逼迫的仆人。那么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是完全正直的啊，基督呢在世界上遭受的抹黑鄙视还有攻击，然后基督并没有因此而犯罪。然后呢，魔鬼会说什么呢？那是因为你击打的程度不够啊，你若彻底伤害他啊，伤害他的骨头和肉身啊，是比喻就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你的那位儿子耶稣啊，他也会当面弃绝你。但最后的事实我们知道，耶稣最后即使上了十字架，他也没有离弃神，啊。尤其是让我们非常非常震惊的是，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神掩面不看他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失去对神的信靠。他最后一句话是他把自己的灵魂交在天父的手中。所以说，你看这一幕啊，约伯记这一幕，上帝跟撒旦之间的辩论，啊，神允许撒旦呢去攻击约伯。最后呢，上帝的真理得胜，神也让他仆人得胜，这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记当中，上帝在天上的话语，约伯在地上的讲论，你去看一下，都是对耶稣的预表，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在宣讲赦罪的道理。而那些其他的啊，无论是在天上啊混入的那个撒旦，还是在地上那些人所讲的言论，无论他看起来再深奥，看起来啊那个非常的深奥，非常的有智慧，事实上都是跟耶稣这个中心没有关系的，都是跟基督的赦罪没有关系的。所以说你在约伯记当中，你看到那四个人跟约伯辩论的时候，你就要有一点，你要明白一点，无论是约伯三个朋友还是最后那个以利户，他们的话语都不是神立好的根基啊，都是有些人的推论、人的哲学、人的经验在里面。实际上如果一篇讲道哈，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不是在讲耶稣的事情，那么他这就这篇讲道呢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一个牧师呢，他讲论旧约圣经最终的落脚点、最终的重点、中心不是回到基督上，那么他讲的这旧约就毫无意义。 所以说接下来你能够看到在地上那四个人的讲论不过是基督教今天里边所流行的一些来自异教的东西，来自异端的东西，还有来自世俗小学的东西，总之就是人的道理，还有一些哲学的东西啊，都是这样。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呢，有很多的神学啊，尤其在今天呢，我再次说一下，因为我从前是在改革宗里面待过。改革宗啊，他非常强调自己是神本啊，神本神本神本，但是改革宗的神学并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啊。在约伯记讲到后边的时候呢，当我们讲到以利户的时候会谈一下啊，这个以利户的言论跟改革宗加尔文主义之间的一些关系啊。我们来看下面后面的呢，撒旦继续跟神说，他说你要伸出你的手要击打他的骨头和他的肉啊，他一定会啊咒诅你的面啊，后边说当面咒诅你。在这里呢，撒旦呢连续用了两个这种鼓动的语气啊，在煽动上帝呢许可呢去击打约伯，从夺取他的财产，夺取他的儿女，夺取他的仆人，然后进一步到他的肉身啊。然后往下看，这里这个他一定会当面弃掉你啊，或者说翻译成当面咒诅你，这个一定啊，在原文实际上它是一个发誓用语啊，这是过去那个在旧约的时候人发誓的前半句，就是说啊，如果我说的不对的，后半句说天打五雷轰啊，那后半句没有，就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撒旦呢非常确定他所说的话啊。我们来看，跟这个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控告的程度，这个伤害的程度呢更加的深刻啊。所以说你从神跟这个撒旦之间的对话当中你会发现，神说的话从来没有改变啊，魔鬼的话也从来没有改变，只不过套路更深。第二章第六节，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好，我们来看原文说，看哪，说他就在你的手里，后边有个然而啊，然而是个加长语气，就是确定的，说你要保全他的性命啊。这里有两点，第一个呢，他交给你了啊，照你所说的，但是有个界限，你不能夺取他的生命啊，就两个。很多时候就是说有的人这么讲哈，他说哎呀，约伯的苦难源自于上帝在天上跟撒旦打了个赌。其实我不大喜欢这种说法，我不喜欢这种说法，为什么呢？如果你只看表面的话，你会发现撒旦一挑拨啊，上帝就同意了啊，撒旦一挑拨啊，上帝就同意了啊，非常爽快。难道这个约伯只是一个打赌用的筹码啊？难道上帝不爱约伯吗？难道上帝不爱惜约伯的那些财产，他的儿女，他那些仆人牛羊以及约伯的肉身吗？答案是绝不是这样的。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上帝称约伯是他的仆人，对他的仆人的这种肯定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真的是爱约伯啊，在那个时代他最爱这位仆人。所以说你要知道为什么神啊看似非常爽快加引号的答应了撒旦这个要求，并不是因为要打个赌，而是因为啊神知道他自己一定会赢，神也知道他的仆人能站住，因为他能让仆人站住啊。所以说在天上这一幕啊，连续两幕啊，魔鬼煽动神去做一下，神都同意了。原因很简单，第一页呢注意，是神要通过这些超自然的事情来证明他说的是对的，也要证明他称约伯为义，这是绝对正确的。所以说神有时候呢允许撒旦做一些事情，他甚至允许一些人看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证明他所说的是真的。然后另外一层面呢，我们仍然看到上帝的爱，就是说神在这种允许这种试探临到的时候呢， 神仍然爱他的仆人约伯。神的爱呢，神爱不爱一个人呢，你主要体现在一个方面，你要看看是不是爱他的，爱他的生命，爱他的灵魂。所以说在这里呢，上帝以非常坚决的口气命令撒旦，你不可以超越这个边界。第一次的时候呢，所许可的境界是可以夺取儿女，夺取他全部的产业。第二次是提到可以击打约伯的这个骨头和他全身的这些肉，但是呢到这个程度为止啊。所以说你看约伯记38:10啊，到这个11的时候呢，上帝提到这个海，提到狂浪的时候，说给他先安定界限，又安了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啊，你狂浪的浪要止住。所以说你看到最后约伯记第38的时候啊，当那个以利户用一些看似非常深奥的道理啊，看似非常属神的道理，在那讲了半天的时候啊，约伯并不回答的时候呢，在约伯记的38的时候呢，耶和华从旋风中啊显现，然后回答约伯，坚固约伯，说你不要理会这些无知的言语，你不要听这些话，因为这些话让我的旨意怎么样变得绕来绕去，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树上摇，我问你，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上帝让约伯单单听他的话，不要听这些人的道理。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呢，他爱约伯，而且更爱他的灵魂。神不单是不允许魔鬼伤害约伯的肉身，更重要的，神不允许魔鬼摧毁约伯的信心啊。更多前书10:13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句话真的在用在约伯记当中是非常恰当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仆人，在主里面，只要你是从神那来的，只要你是立定心志传真正福音的，你在每个时代一定会受逼迫。但是神也知道每一个仆人他的信心有不同，他对苦难的忍耐力有不同，所以说他不会给予一些超过我们所能忍受的东西，这点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放心啊。另外一方面呢，这里仍然是指向基督的，就是基督呢被交在恶人手中，交在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和比拉多、希律的手中啊，任由他们伤害肉体，任由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最终呢被夺去生命。但是神呢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说约伯呢，他是基督的预表，但是约伯本身和基督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约伯没有失掉生命，但基督确实实实在在是死了，但是从死里复活了。好，我们看7。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啊。注意这个词，这有个毒疮哈。另外一个，当我们看2:7的时候呢，我们看前面第一章的经文，我们也知道天上的事情决定地上的事情，地上的事情只要能够发生，不论是你看起来好还是看起来坏的，若不经过天上这位神的许可，就不会有任何的事情发生啊。所以说撒旦呢，他并不是和上帝在进行啊像掰手腕一样互相较力，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的行动在上帝的限制当中。你注意这里这个毒疮啊，从脚掌到头顶长了毒疮。在2:7当中，圣经说的很清楚，这个毒疮遍满了约伯的全身。注意哈，遍满了他的全身啊。这个原文是说这个恶的邪恶的毒疮，这个字呢，从查旧约圣经的时候，它指两点，一个是在出埃及记里边，埃及法老和埃及人因为跟上帝硬杠，而导致上帝降下的毒疮啊。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词它在利未记里面指因为罪恶因为得罪神而在神面前被视为不洁的一种外面的一种特征啊，在利未记里面讲到不洁讲到疮就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首先注意哈，按照约伯在上帝面前的被神的称义，按照约伯他的这种纯正他是不应该受这种痛苦的，但是神却允许这种不合理的事情，这种与约伯不相符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这里边是有非常重要的信仰当中的含义啊。首先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里哈实际上是在指向基督的，一个被神称为完全正直啊，在神面前敬畏神啊，完全正直远离罪恶的这样一个义人，彻彻底底在人面前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样式呢？成了一个因为犯罪罪大恶极被神击打咒诅的这样一个罪人的样式啊。也就是说接下来你发现一个问题，约伯的里面依然正直，约伯的里面依然敬畏神依然信靠神，但是约伯的外表却非常不可思议的变成了一个恶人的这样一个形象，被神击打恶人的形象。你看罗马书八章三节哈，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什么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耶稣基督完全无罪，但是耶稣基督却被当成了最恶毒的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钉上十字架的罪名是什么？犹太人给他的罪名是亵渎上帝，那是在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罪行，亵渎上帝。所以说接下来你看哈，无论是约伯三个朋友的言论，尤其是最后以利户的言论，都强调约伯是因为抵挡上帝，约伯是在人当中拍手轻慢神，都说他是一个亵渎神的罪人。所以说呢弟兄姊妹，我再次强调一下，约伯第一次遭难和这一次浑身长满毒疮并不是因为他犯罪，你要明白哈，而是因为上帝要用约伯做一个预表放在这里，使他看起来与耶稣基督一生的经历相似，与神儿子的经历相似啊，都是没有罪受苦的，都是因为没有罪然后魔鬼攻击挑拨而导致的受苦。所以说所有人都不知道在天上的这一幕，所有人当只看到地上这一幕的时候，那约伯就真正成了罪人啊。而且你看这个人在世界上本来活得好好的，上帝祝福他挺好，突然之间钱财也没了，儿女也死了，所有都烧着，而且浑身还长了烂疮，人会怎么想？这个人一定是犯罪了啊，这个人一定是犯罪了。所以说他跟耶稣的经历是一样的。你看这个以赛亚书53:4-6，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什么？是被神击打苦待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到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到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说约伯怎样在旧约那个时代承受了这种误解，承受了这种控告，承受了这种痛苦，承受这种与一个义人不相配的痛苦，在新约的时候那完全无罪的至圣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照样在世界上受人的这种逼迫，受人的藐视，以及被人所误解。所以说这些完全都是指向基督的。好，我们来看第八节，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啊。我们来看，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哈，我们看上下文的时候，包括我们看一些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译本的时候啊，约伯实际上这里他是被所有人抛弃掉了，他此时并不住在自己的家中。我再说一次，因为往后一看哈，约伯记的19:14-19，我的亲信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在我家寄居的都拿当外人啊。后边提到他呼唤仆人，仆人也不回答他，他的口气他妻子也厌恶啊，他的同胞也憎恶，小孩子也藐视他，所有人都朝他翻脸。 在约伯记三十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是怎么说的？我与野狗为兄弟，与鸵鸟为伴。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而烧焦。他已经从家中被赶出去了，他不得住在他本地，啊，成了所有人憎恶的人。而且这里这个坐在炉灰中哈，这个炉灰中啊，我查了一些这个古代的文献，约伯坐在那里刮灰那个地方，应该是啊，你看那个当时旧约那个时候啊，包括在以色列都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在城市的这个周边地区，在城外有一个那种。或者叫新嫩的谷焚烧垃圾的，或者叫什么粪场门，就是专门用来排粪呀、啊、堆垃圾烧垃圾的地方啊，在那里有那个地方啊，有炉灰啊，有专门焚烧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呢终日是烟火缭绕啊，是为了处理这垃圾燃烧的地方。所以说有极大的可能呢，约伯是在他所居住的那个城市最外围的那个地方，那个焚烧垃圾的地方，在那里去受苦啊，在那个地方呢，他用炉灰涂在身上，然后用这个瓦片去刮自己的身体，因为他非常的痛苦啊，而且后边还说得很清楚，不断的流脓，而且有一些虫子在里面长着，他非常痛苦。所以说在这里呢，你还能仍然联系到跟耶稣的预表，这位神称他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人的这样一个义人呢，他却在城门之外受苦。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呢，却承受了世界上最邪恶的人所当受的刑罚和咒诅。啊，你看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从十一节到十二节是这么说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你看到没有？耶稣背着十字架走向哥哥他，在城门之外受苦。约伯这里是预表基督的啊，约伯也在城外受苦。我们来看第九节，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我们来注意这句话，这是他的妻子啊，这是他的妻子。当所有人都放弃他的时候呢，实际上对于一个人来说，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实际上最痛苦的就是说他的妻子也看不下去了啊。而你注意他妻子对他说的话，这个原文没有问号，原文这样说的，原文说他，你继续持守你的纯正，你咒诅神然后去死吧，这样一句话。这里他妻子强调一个词叫什么？纯正啊，纯正。约伯记二章三节呢，上帝对撒旦说啊，你虽攻击，虽激动吧，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怎么样？持守他的纯正。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除了天上的上帝知道约伯是敬畏神，完全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神知道的，实际上在地上还有一个人，他也知道约伯这些事情，那就是他的妻子。我想问一下，他的妻子知不知道约伯是一个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人？当然知道，你老婆最了解你嘛，你是不是一个正直的人，你老婆知道。所以说约伯，上帝对约伯的评论里边说得很清楚，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而在苦难，在遇到不公的时候，在遇到不公平的这样对待的时候，还是没有丢掉自己的正直。然后在地上呢，有一个人他也知道这一点，那就是约伯的妻子。他妻子自从嫁给他那一天开始，就知道这个丈夫是一个正直的人啊。然后到后来的时候，他们失去了儿女，失去了财产，再往后约伯失去了健康，肉体变身长满毒疮的时候， 他的妻子痛苦地说道，你难道还要坚持你的政治？这里实际上是这么个意思。来往下看，在十九章十七节当中提到，我口的气味我妻子怎么样，他也厌恶。而且我们那个，我在昨天看这个不同译本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这个希腊文的其实是译本啊，他是这么说的。其实是译本呢，在某些层面有些细节上跟这个马索拉圣经啊，包括今天我们看的和合本是有不同的。其实译本呢有些时候多了一些话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其实是译本当中呢，这一段是这么翻译的啊，说过了许久，他妻子对他说，你还要坚持多久？说再等一会儿，指望得到拯救呢？你的业绩在地上废除，已经在地上废除，你连你的儿女，就是我痛苦怀胎又白白生下的也不例外。你坐在外面虫尸中间过夜，我则到处流浪，挨家挨户做佣人，等待太阳落山，好摆脱困扰着我的辛苦和愁烦。你干脆说一些上帝的坏话然后死了吧。啊，其实这有道理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在天上唯一了解约伯的人是神，在地上唯一了解约伯的人是谁呀？是他的妻子。虽然约伯的妻子不知道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就像我们圣经所说的，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咱没法知道啊。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妻子知道一些显明的事情，也就是说，约伯的妻子知道约伯是确切的知道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我想问一下，约伯的妻子知不知道约伯不是因为犯罪导致的惩罚？他当然知道，他丈夫如果犯罪，他当然会清楚。啊，所以说在这里呢，有更深刻的含义，我们需要来看一下。很多时候，你不要简单的把约伯这妻子这句话，简单的看作一个不懂事的娘们儿啊，在那里就随便骂一句，要抛去夫君。这里边有更深刻的含义，我们来看一下。还是那句话哈，我们在这件事情，当谈到约伯妻子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跟基督联系到一起。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以色列被称为上帝的妻子。啊，我想问一下，以色列人知不知道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当然知道啊，全然公义的上帝。那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门徒了不了解耶稣呢？当然了解。耶稣的门徒知不知道耶稣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后是因为被那些魔鬼的差役控告，所以被冤屈钉上十字架的？当然知道。那么今天我们作为神的教会，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这位主是圣洁无罪的呢？我们绝对知道。啊，所以说你今天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注意到里边关于基督更深层次的含义。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约伯在地上受苦，约伯被世人抛弃，约伯身上长了毒疮，有虫子在里面爬的时候，他痛苦的在那个城外那个地方拿着瓦片刮自己的时候，啊，而且前你看后边经文提到，很多人跟约伯翻脸了，他仆人也藐视他，所有人都藐视他的时候，那么他的妻子会不会因此受牵连？弟兄姊妹，是一定会受牵连的，啊，也就是说，在今天来说呢，无论是旧约的那些真正信神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在跟着上帝、按照上帝的律法行公义的时候，啊，还是新约的门徒、耶稣的门徒传真理的时候，还是今天基督的教会、神的牧、属于神的牧师、属于神的基督徒，在世界上秉行公义、传真正福音的时候，你一定会受牵连的。世人恨基督的时候，也会把你带着恨上。就像在那个时候，约伯失去了财产，失去了儿女，失去了世界对他的尊重的时候，那么作为约伯的妻子，他一定会被牵连。所以说，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一节啊，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 出了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啊，虽然他不至于像约伯一样浑身长疮，但他一定也会受苦的，他一定也会被人骂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很多时候哈，你包括看旧约一些先知的言论，一些仆人的言论，再看今天很多我说的是真基督徒的言论，你能够发现一点，就是说约伯的妻子，他这番话，其实你不能完全说他是一种邪恶，他是一种悖逆，或者说就像今天中国很多的不懂事的娘们儿一样，就在那里在那咒骂自己的丈夫，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约伯他的妻子的话，实际上今天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你这样信靠神，最终能得来什么呢？啊，或者说，约伯你持守纯正，最终能够改变你这个现实吗？啊，很多时候人在今天软弱的时候，很多时候神的仆人啊，教会里真正的基督徒，我指的是真信的，不是脚趾问的啊。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时代邪恶的时候，当你看到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公义、上帝对你的伸冤并没有速速按照你想象的时刻来临的时候，你心里会生出这样的动摇和软弱啊。所以说你看到在新约的时候，当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四散，当耶稣被捕的时候，那个曾经宣称要与主同死的彼得躲在远处观望，最终还三次否认主啊。当耶稣走向哥哥他钉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些曾与他在一起的门徒都放弃了他，就像约伯的妻子在那一刻要把劝约伯，你放弃吧，你别信了，你太痛苦了，你的痛苦导致我也痛苦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啊，其实在这里你会发现圣经并不是刻意的要把这个约伯的妻子渲染成一个非常邪恶的人啊，别人都敌对你丈夫，你在这里继续在背后捅刀他，其实不是这样。实际上圣经在这里是让我们从约伯的妻子来看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看到我们自己，看到我们里面的软弱。因为约伯的妻子他是来预表基督的教会啊，因为在后边他要为约伯生养后代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你要注意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会有软弱的，很多时候我们里面可能会有动摇，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信的耶稣是真的，虽然我们知道神最终会降临，末世的审判会来临，神一定会审判恶人，但是当我们真的是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因为讲了真话受逼迫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这样的动摇，你心里面会有这样的摇动。其实我们要老实承认一点，约伯他的妻子只是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话而已。其实我能理解这一点啊，因为很多时候我讲个不恰当的比喻，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传道人，如果这个传道人讲的是真道，如果这个传道人他一直在坚持原则，讲真正的真理，他不愿妥协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传道人注定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欢迎他，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听他的道。那么他的软弱最直接的就是体现在他的妻子身上。所以说很多时候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牧师，我讲的是真正的牧师啊，不是来讲鸡汤的，当他受苦的时候，当他感到痛苦的时候，当他被人厌弃被人拒绝的时候，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他妻子的软弱啊。他的妻子会像约伯的妻子一样，觉得你这样做好像没有意义，你这样做好像没有价值，你这样做好像看不到光亮，看不到未来。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约伯妻子这段对话的时候，你要想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在今天想到我们跟我们的主之间的关系，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的道是真的，但是我们心里面很多时候是有动摇和软弱的。只不过呢，因为惧怕神，我没有敢说出来。相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约伯的妻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显得是稍微诚实一些，因为他想什么他就说出来。好，我们来看第十节， 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啊，你注意约伯的话，约伯没有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原文的意思是愚昧人啊，是有个冠词特指，就是约伯说啊，说你的这段话就像那一群愚昧人一样。哪一群愚昧人？肯定之前有人给约伯说过一些难听的话啊。这个愚昧啊跟智商没有关系，弟兄姊妹，这个愚昧啊只跟不明白神的话或者说不信有关系。也就是说，实际上约伯呢，他在责备自己的妻子，就是说，你跟着我一直走到今天，你也跟着我领受了上帝的祝福，也学过上帝的真理，你知道你的丈夫约伯不是因为犯罪受击打的，啊，用今天话来说，那隐秘的事情你不知道，那显明的事情你不知道吗？啊，但是你为什么要像那些根本不信真理、根本不信神的话，在那些胡说八道的人一样在讲话呢？你不能跟他们一样啊！像约伯这里呢，其实你说有责备的成分，那肯定有，但是有更多的成分呢，是在劝他的妻子，是在兼顾他、安慰他的妻子，啊。所以说，往上去。在以弗所书当中呢，四章的第26-27节当中提到这一点，啊，这相当于约伯讲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劝他的妻子啊，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也就是说呢，弟兄姊妹，对于我们今天啊这些属于神的人，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真理，我们也知道神的道是真的，我们也知道神必定会降临审判恶人，拯救那些信他人，赐给他们永生，将新天新地的产业赐给他们。但是我们在现世当中，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是几乎每天啊，几乎经常的会因为恶人，会因那些不信的人侮辱我们、嘲讽我们而感到痛苦。所以说生气也好啊，难过也好是正常，但是神告诉我们，不要因着生气，不要因着软弱而离开真理。不要因着软弱而说我不信了，啊！不要因为软弱说，哎呀，就像那个亚撒身边说，哎，我突然洁净了我的心，啊，突然洗手表明清洁。所以说，这种思想在今天是很容易出现的啊，因为当你看到好像周围恶人很昌盛的时候，你看到那些脚趾棍子好像非常猖獗的时候，你就生出这样的动摇。但是神告诉我们，你要坚持到底，不要因为这些恶人的挑拨而失掉你的赏赐，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上面的理解，包括到最后啊，我们是倾向于这样的领受，就是约伯的妻子对约伯说的这句话，看起来非常的亵渎，看起来非常的，就是说不像是一个信的人说的话。他这句话是一种短暂因为受苦而导致的软弱，这个在神那里是可以得到怜悯和赦免的。但如果你在这个层面上，你放任自己继续走下去，啊，真的走向这个咒诅神、气绝神死了吗？那就彻底失去上帝的救恩了，啊！所以说你会发现，神借着约伯呢，也在劝勉他的妻子，也在兼顾他的妻子。然后约伯说：“注意下边是这么说的，说我们从神那里啊领受了那些好的，然后不也领受那些坏的？啊，这说的非常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听都没注意哈。”其实你看旧约圣经，再看新约耶稣和门徒，再看今天我们的这种教会生活，啊，当你真正在基督里的时候，我指的是真基督徒哈，那在教会卖牛羊鸽子那些搅屎棍的，我不把他们包括进去。你真的是真基督徒，真的是为讲真道不打原则受逼迫的时候，啊，你真的是这种真基督徒。如果你真是神的仆人，真的是神的基督徒，那么你在世界上面临两种事情：第一，在某些时候，世人会因为你讲的真理而尊重你，这种是有的。然后在某些时候也会因为你坚持真理而藐视你，啊，甚至被逼迫，甚至被人杀害，啊，你看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啊？在旧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看到先知，你像撒母耳啊， 像这个伊丽莎啊，因为传讲真理，因为坚持原则，啊，在万国当中居上不居下啊，甚至有的时候这有人来搅屎，一句话从天上降下火来了啊，一句话这个母熊从树里出来了，把那搅屎棍子给吃死了，这都有。但在圣经当中也有另外一部分，以利亚因为要责备耶洗别被追杀，啊，祭司撒加利亚因为指责这个犹大王的罪恶，在圣殿当中被人当众用石头打死，啊，以赛亚呢因为要传真理被那个恶王马拿西最后拿去锯死。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讲的这没有错，就说真正的门徒啊，他在世界上在某些时候既会因为传讲真理而得到人的尊重，然后在另外的某些时候呢，也会因为坚持原则坚持真理而受到人的迫害。所以说约伯劝他的妻子，你要把这两件事情放平了看，你从前我们怎样蒙神的福，怎样神赐我们那些群啊牛群羊群，我们那些儿女啊，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后边提到约伯在前期的时候，有的时候那王子见到他都闭上口，所有人都听他的教导。然后到今天呢，突然灾难来临了，突然财产没了，儿女没了，健康没了，浑身长满毒疮。这两种事情啊，其实你把它放在一块看，就是这句话嘛，你们在神那领受好的，不也领受坏的吗？所以说这句话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这句话绝对是从神来的，啊。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下啊，只要你不是因为作恶被击打，只要不是因为你的信仰行淫被击打，实际上你不用过度的看重你所经历的事情，无论是人尊重你，还是骂你鄙视你，只要你的信仰纯正，你没必要在乎这些事情，那些都是外面的事情。你要在乎你里面是不是有神所赐的信仰，是不是有那种正直在里面，啊。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因传基督的真理而得到人的尊重，啊，而得到人的善待；很多时候也因为坚持基督的真理而被人厌弃、被人迫害。这些事我们生命当中都会有的，弟兄姊妹。所以说，在人尊重你的时候，在你因为你属于神尊重你的时候呢，你不要过于的满足啊，你不要过于的那种嘚瑟骄傲。然后，当你为一受逼迫的时候，你也没必要过度的为自己去难过啊，这些事情都会有的。往下看，耶稣说过啊，属世界，世界才爱你；你属于主啊，上这个属于魔鬼的就恨你。而且你发现没有哈，你往下注意一点，当约伯跟他的妻子讲完这两句话之后，他的妻子有没有跟约伯辩论？没有。我们可以理解为约伯的妻子呢，在主的话语的这种责备和安慰之下呢，他沉静下来，所以说他后来有机会再次蒙福，为约伯生养了更多的儿女啊，后来的时候呢，他也有机会蒙福呢，跟约伯一起承受那比先前更多的产业。而且最终的时候呢，上帝接着约伯的妻子呢，为约伯生的那个所有的孩子当中呢，有三个女儿啊。圣经说，那三个女儿在全地找不着像约伯女儿那样的美貌，他们甚至在地用当中能得到产业。约伯的妻子呢是预表教会，约伯呢是预表基督，而约伯的这些儿女则是神赐给基督的儿女，在地上呢找不出这样美貌的人。好，我们来看丁总，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一点，如果约伯的妻子到这时候哈，他不平静下来，他继续对约伯发表那些厌恶的言论啊，说你死了吧，怎么这，你彻底弃绝神吧，就像那个什么撒母耳记里边有一个那个米甲啊，那个扫罗的女儿啊，看到大卫在那里跳舞的时候，他就恶心大卫啊，他说哎呀，这个轻贱人一样啊，好大的荣耀啊。然后最终这个圣经说啊，这个米甲被咒诅了，然后他到死的时候没有生养儿女。实际上这里你是可以联系在一块的。如果约伯的妻子在这里，他没有悔改，他没有谦卑下来， 他没有闭嘴，那么他不可能在约伯记结尾的时候为约伯生育儿女，和约伯一起享受那些美好的祝福。所以说约伯的妻子呢肯定是悔改的。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约伯记当中，你无论看约伯的妻子，还是看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是看那个最后那个以利户，实际上你要明白上帝的原则。因为苦难，或者说因为暂时的无知导致的软弱，说的一些那些过分的话，只要认罪悔改，神会赦免的。但是故意作恶哈，实际上最终会导致彻底失去救恩。这是上帝一贯的原则啊。或者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没有以他的口犯罪，你注意着，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没有以他的口犯罪啊。这个犯罪原本的意思是迷路，走错道路，走偏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圣经在这里强调什么呢？约伯经历了这一切，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他没有放弃他的纯正，即使他妻子受不了要劝他放弃的时候，约伯仍然没有从他的口中出一些人的道理，出一些错误的东西。也就是说约伯到这里仍是上帝的仆人，他教导他的妻子是纯正的真理啊。好，来往下看，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圣经首先说这三个人是约伯的什么朋友，这个词原文是邻舍，亲密的朋友的意思。就圣经说的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啊，不是爱人如同爱自己，是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啊。这三个人是约伯的真正在主里的弟兄姊妹，这是神说的哈。说往下看，这三个人呢已经听说了约伯发生的事，因为这个事已经在当地传遍了啊。之前说约伯在就在东方人中为至大啊，所以说约伯那个被上帝祝福的时候呢，所有人都羡慕他，然后约伯呢突然有灾降到他身上的时候，所有人啊都幸灾乐祸，所以这个事情传得非常快啊，所有人都知道。然后但是这三个人哈，他们相约而来是为了干什么？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他为了干什么。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三个人哈，提曼人以利法，以利法就是我的神是金子啊，我的神是金鸡。这个提曼是以扫后代当中的，以扫后代当中，有一个以扫的后代当中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儿子呢，叫提曼，以扫的这个后代当中，是以扫的这个。儿子以利法他的儿子叫提曼，应该是靠近以东那个地方。还有这个舒亚人比勒达，舒亚人比勒达，这个比勒达是舒亚人，舒亚就是亚伯拉罕的，在他第一任妻子死了之后，那个基土拉给他生的儿子当中的最后一个，叫舒亚啊。后来呢你看创世纪二十五章六节，亚伯拉罕把他的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他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自己的儿子以撒，往哪里去啊？往东方去，看到没有，跟约伯记一开始是一样的啊。历代志上一章三十二节呢提到亚伯拉罕的妾基土拉生的儿子的时候呢，提到最后的时候也有一个这个舒亚，他是舒亚人。接下来呢拿马人索法，啊，索法是麻雀的意思，拿马。这个拿马呢，在约瑟亚记十五章四十一节当中，它是犹大南部的一个城市，啊，在犹大的最南边。啊，往下看，说这几个人呀，他相约而来，啊，按照约定呢集合过来，啊。而且你看约伯记的这个十五章第十节的时候呢。这三个人圣经说得很清楚啊，这三个人的年纪非常的老，甚至有白发的，甚至有说比约伯的父亲还要老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哈，我昨天查了一下这个有一些这个古代的文献啊， 这个提曼在以东，位于死海之南。这个舒亚呢，应该是在幼发拉底河那个地方。这个拿马，在七十一世译本当中呢，说在这个阿拉伯旷野的南部。而且七十译本非常有意思，七十世译本说这三个人在当时都是王或者王子。然后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看这三个人的言论呢，这三个人应该是很有学问的，啊，以这种啊说话做事是非常有学问，在当时应该是被人称为智者。但是呢，这三个人呢，曾经呢是约伯的会众啊，他们呢是约伯讲道的时候聚会讲道的时候所教导的对象啊，他是约伯的会众。说这三个人啊相约而来呢，是要为约伯去哀痛，然后呢前来是安慰他啊。我们要注意这里，他们是来安慰他，这是圣经说的哈，是来安慰他，不是来看他笑话的，是来安慰他。我们来看这个二章十二节，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头上，啊，好，我们来看哈。在这里的时候，他们远远的就看到了约伯，啊，就来到这个地方。圣经说呢，他三个朋友认不出他来。我们来看约伯记七章五节哈，约伯说：“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啊，约伯记十三章二十八节：“我已像灭绝的烂物，像虫蛀的衣裳。”啊，还有这个三十章的二十八到三十节，我面发黑，并非因日晒啊，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我们看到约伯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啊，约伯已经是面目全非了。然后这三个人呢，就按照当时的那个习俗，撕裂了自己的外袍。然后把尘土向天扬起来，然后落在自己的头上。首先呢，只有当亲属去世的时候，他们才会这样做，啊，表示他们极其的哀痛。然后我刚才提过，这三个人呢，在当时那个时代都是尊贵人，但是他们呢，并不忌讳呢宣告自己是约伯的朋友，而且呢，他们也像约伯一样，坐在土中呢，把这个衣服撕裂，啊，把这些尘土呢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也就是首先我们从这里看的时候啊，约伯这三个朋友从出发点上是好的。约伯这三个朋友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因为爱约伯，是因为替他难过来要劝勉他，而且当时到了看他第一眼的时候，他们与约伯一起坐在尘土当中，也就是说他不以自己是约伯的朋友而感到羞耻。在当时那个时代，所有人都离弃了约伯啊。在今天来说，这三个人呢，在他们说出后边那些言论之前，他们实际上跟约伯真的是邻舍，他们不以约伯为耻，在今天来说是不以基督为耻啊。二章十三节，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我们看到他们跟约伯在一起坐七天七夜，应该是不吃不喝坐七天七夜，心里没有想着任何的想了，没有任何的，而且这个七天七夜是一个完全数字，表示他们呢，因为哀痛，因为爱他们的这位邻舍，爱他们这位朋友，他们愿意与他一同坐着，而且没有人向他说一句话，没有人去高调，没有人去说不该说的话，因为他看到约伯承受了非常重的痛苦。所以说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哈，这三个人是紧跟约伯的啊，这三个人在当时是尊贵人，在人看来是有智慧的人，但他们没有因约伯所受的苦难而看不起约伯，或者是要跟约伯划界限，他们反而是刻意的来到这尘土当中跟约伯坐在一起。所以说圣经在这里非常有意思，你注意到约伯的妻子，我们刚才讲过因软弱而暂时动摇，随后呢又回到了真理里面。然后约伯的三个朋友，从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忠心的门徒，是爱约伯的人，后来的时候只是因为听到成仇，因为不符合自己的这个理解，然后就跟约伯去应变起来，但最后也不说了 啊，最后都得到上帝的怜悯。然而还有最后那个以利户，今天重点讲一下，你对比约伯的妻子，你再对比这个约伯三个朋友，你再对比以利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人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以利户纯粹就是为了驳倒约伯，他对约伯没有任何的爱，他也不是约伯的朋友，他也不是上帝的仆人，他纯粹就是来秀的啊。所以说你看到最后的时候呢，约伯的妻子蒙恩，约伯的三个朋友得到上帝的赦免，而以利户没有得到上帝的怜悯，神没有命令啊约伯为他祈祷，所以他的罪被留下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下，我们讲一下约伯记里边上帝的一些原则。首先呢，在今天的教会生活当中，在今天神的仆人呢，在这个世代传道的时候，并不是说所有人第一次听你讲道或者说听你传的福音就会信的，你要明白这点哈。但是呢，有时候分两种情况，如果一个人拒绝真理，或者说一个人拒绝牧师所讲的真道，是因为他本身有软弱，或者说他的真理装备不足，或者说他并不知道实情，然后在软弱在魔鬼的这种挑拨之下，暂时的啊短暂的说了一些错话，或者说了一些抵挡的话，这个最后认罪悔改是可得赦免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冷血的人啊，就像以利户一样，你故意作恶，你根本不爱约伯，你在那里蹲了半天了，就从他话里边挑刺，最后要想办法把他驳倒，然后显得你有学问，那么这种故意混乱真道还自以为神还自视甚高的人，最终一定会被上帝弃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看到约伯的妻子还有约伯的三个朋友跟最后那个以利户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他三个朋友呢，实际上是因为无知啊，但是也没有说背逆到底啊，包括约伯的妻子。但是最终那个以利户，你会发现以利户是一个没有经过那种正规的从神那里来的装备的人。你看以利户对约伯那种讲论当中没有任何的安慰，只是在彰显他的口才，用一些理论啊，用一些这个辩证的一些办法来试图驳倒约伯。最后呢，以利户啊，他讲了这么一大堆的话，其实就是为了自己显得在众人面前比较有学问嘛，啊，用今天来说有一些畜类啊，他挑战神的那些真正的牧师，他就为了显得自己比牧师更懂圣经，啊，更能讲道，啊，这个以利户比较像那个过去一个比较像那个改革宗那个加尔文，啊，有很多改革宗人吹嘘说，哎呀，我这加尔文多么伟大，他没上过神学，哎，他没进过装备，他讲圣经讲的挺好。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点啊，你要看看这些人的结局，你看这些人的出发点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约伯记第二章的时候哈，上帝把这些人开头包括他的源头包括他的一些话语都记载下来，你再到最后对比他的结局，我还是强调那点，因为暂时的软弱啊，因为暂时的里面的恐惧，或者说因为真理装备的不足而没有办法把所学的道能够领受，或者说没有办法一下子都领受进去，而产生那种抵挡啊，那种反驳啊，这个最后在认罪悔改谦卑下来的时候是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出于恶意的抵挡，或者出于里面的骄傲，故意起来搅乱，故意起来搅屎，这个最终一定会被上帝灭绝。所以说你在约伯记当中呢，你要看到这些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今天这个约伯记第二章就讲完了啊，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愿你怜悯我们，愿你施恩于我们，祝福引领我们接下来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